本来甜点呢，我每个月只能吃一次，因为我是高糖，所以今天一天我已经超过我平常的 quota 了三倍了。不过很感谢，特别感谢 Michelle 的蛋糕哈，做的太好吃了哈，谢谢。对，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有跟在我们当中呢，跟同桌的这一对夫妻就是聊到说。他们其实两年前并不知道自己两年后会在这里。然后我说，我这个 weekend 来这个教会是两年前就决定的这个日期。所以看到说，今天我们这在这里哈，你跟我，你们跟我能够在这里认识见面，真的是不是偶然的哈，所以是很奇妙的一个安排。好，那今天晚上呢，就是讲到这个最后的一个讲座哈，是从寓意来看雅各。之前我讲的两个讲座呢，大部分还是实义来看啊，一个是伊甸园的角度，一个呢就是箴言的角度。那怎么样从寓意来看雅各呢？这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主题。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实在奇妙，你的安排也是实在奇妙。我们不能不相信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神。主啊，你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也是帮助我们有好的精神，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寓意的定义。所以这个以下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呢，我会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讲到整个寓意的全是雅歌的这个历史，然后下半节呢，我们就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雅歌当中的这个寓意的解释。所以这个是前半部讲到这个寓意。寓意英文就是 allegory， 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呢，就是有另外一种说法 other speak， 意思就是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它不是照着字面的意思，而是经文背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这个就叫做寓意。那我举个例子，在雅歌的一章五节，这个女主角呢是说，我虽然黑这个黑这个字，如果我们看字面的意思呢，黑就是黑，对不对？黑就是她皮肤黑，然后后面她说因为她晒太阳把她晒黑了，所以字面的意思就是她皮肤黑，因为太阳把她晒黑了。但是什么叫做寓意来解释这个黑呢？PowerPoint 上没有，就念给大家听。有不同的学者来解释这个我虽然黑这个黑是什么意思。有人认为这个黑呢是代表罪，我虽然黑就是我虽然有罪，但是在基督的眼光呢我仍然是秀美这是一种解释，是寓意的解释。那另外一个人呢是这样说，这个黑呢是代表受逼迫所留下的伤痕这是黑。那另外一个人呢认为这个黑呢是代表自己的欠缺或者自己的丑的样子，在基督面前基督是完美的，那我们都是有丑的样子。那另外一个学者呢是说，这个我虽然黑的黑呢是的意思是因外在的因素而产生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像忧郁或者是失望这种叫做我虽然黑。那还有人呢就解释说，这个黑呢是基督徒偶然被罪恶所胜，所以他说我虽然黑就是我虽然有软弱，但是在基督眼中我仍然秀美。那当然也有学者是说，这个黑呢是代表一个健康的表现，因为黑皮肤是代表常晒太阳，是一个健康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叫做寓意，不是照着字面的意思，而认为这个字面背后还有另外的意思。那刚才呢这个例子，这个黑呢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呢就有不同的解释。那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雅歌当中呢是提到这个两乳或者是双乳，那有不同的拉比在解释这个两乳到底是象征什么。有一个拉比呢就是说，这两乳一个呢是象征摩西，一个是象征亚伦，大家觉得怎么样？还有一个拉比呢就是说，这两乳呢是象征那个十诫的两块石板。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拉比呢是说，这两乳呢一个是代表旧约，一个代表新约。 那也有拉比呢，不是拉比，就是学者哈，他认为说这两种是代表基督教的牧师，所以牧师都是，我们当时有牧师吗？牧师都是代表两乳，因为他会喂养他的会众。那另外呢一个解释呢，就是这个两乳呢是代表在基督眼中教会的美丽。那还有一个解释就是两乳呢，一个是代表以巴路山，一个是代表基利心山。那这个两座山呢，在生命记呢，一个是代表祝福，一个代表咒诅。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些解释很有趣，是不是很有趣？我很喜欢那个摩西，一个亚伦。好，那什么叫做预表呢？预表哈 ，typology 是比较大型的来解释。所以寓意呢，是每一个里面所讲的黑呀、两乳啊，每一个东西呢，都有它字面背后的意思。那预表呢，就是整体啊，大型的来看，就是基督啊与教会的关系哈，基督如何爱教会，这是一个预表。那另外一种寓意的解释呢，叫做历史寓意。什么叫做历史寓意呢？就是把雅歌当中的情节放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所以他们就解释说，这个是代表所罗门跟法老女儿的婚姻，所以这个是一种历史的寓意。也就是说，雅歌里面的人物呢，是历史上出现的人物，然后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另外一种寓意呢，叫做神秘寓意。那这个呢，主要就是讲到雅歌当中的男女的相交呢，是代表神跟人的灵交，在灵里面，心灵上，神跟人之间的这个交通。那通常这个寓意，神秘寓意的解释呢，是从中世纪啊就比较普遍。那中世纪写雅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修道士。大家知道什么是修道士吗？修道士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是啊，冥，什么叫冥想？他们是单身。OK， 那是有打仗吗？外面？还是哦 ，fireworks， 今天是什么节日呢？OK， 好，喜乐的节日。好，所以中世纪大部分以神秘寓意解释雅歌的人，他们是修道士，也就是说他们本身是单身的，而且是男性。那我们想一下，单身的男性终身就是单身，他们看雅歌讲到男女的这种情爱，他们要怎么解释呢？他们只能把它升华到一个寓意的层面，代表说这个是神跟人之间心灵上面的这种交往，这样子他们才看得通，是不是？嗯。然后啊，有一个修道士叫做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十架约翰。那他写过一本书，就是根据雅歌。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Dark Night of the Soul of My Soul，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我晚上的这个灵魂。所以这个名称呢，其实是从雅歌里面来的。因为雅歌这个女主角呢，她常常用 My Soul My Soul， 我的心我的心。然后呢，她就是讲到在心里面要期待她的良人。所以在这个十架约翰的眼中来看呢，就是信徒在期待这个神啊，跟神之间的这个交往。寓意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灵意，我们有没有听过灵意解经？所以灵意解经也就是寓意解经，就是 spiritualize 这个字面的意思，把它升华到神啊，神跟人关系的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对寓意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哈，就看看这个西方的传统怎么样来用寓意来解释雅歌。首先呢，就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呢，主流来看寓意解释呢，就是基督爱教会。大家有听过吗？这个应该是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哈一个传统来解释雅歌的方式。那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看雅歌呢？在早期的时候，也是受希腊的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呢，这个情爱呢是属于世界，所以呢，要把这个情爱升华到灵异的解经，才会变成属灵，才是好的。所以这个是特别是初期教会的 这个背景的文化。那另外就是在希腊的这个思想当中呢，有一个名称叫做二元论。二元论的意思就是他们认为身体是恶的，灵是好的。雅歌里面呢讲了许多人的身体啊，男性跟女性的身体，他们认为这些是恶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些升华到灵异的层面，讲到神人之间的灵交，那才是好的。所以这个是受这个寓意的解释，是受当时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这个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修道士很多是写雅歌的这个作者，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他们本身呢是主张这个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就是没有任何的男女关系，没有任何的婚姻啊，禁欲嘛，肉体的情欲。所以呢他们是主张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就是跟神的灵交，因此他们看雅歌只能看成是基督爱教会这样的一个寓意的解释。圣经当中呢有许多的经文其实也是用寓意来解释的，何西亚书就是用一个寓意来解释神怎么样爱以色列。那何西亚呢是一个先知，那神呢就让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这个淫妇呢是曾经跟过许多男人的，但是神仍然要何西亚娶这样的一个淫妇，意思呢就为了来预表说神呢也是如此的爱以色列，虽然以色列呢是爱了这么多外邦的人。所以这个是圣经中的一个寓意。那以西结书特别是在16章跟23章当中呢，就把以色列呢形容成一个弃婴，被抛弃的婴孩，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呢就是结婚，然后最后呢就骄傲，然后就拜偶像啊。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就是一个寓意的解释，把以色列看成是一个女性，然后神呢就是她的恋人啊，最后成为她的丈夫。耶稣跟保罗呢都有用过寓意来解释许多事情啊，等一下我们再看经文。所以圣经本身的寓意呢是让很多人联想说雅歌是不是也是用寓意来解释呢，里面所讲的男女之爱是不是也是像何西亚书、以西结书这样子的一个寓意的故事呢？在2世纪有一个教父，名字叫俄利根啊 Origen， 那他呢就是第一个主张雅歌的意思就是基督爱教会，然后呢他是很极端啊，他就是这个叫把自己阉割，是这样说吗？阉割 castrate himself 啊，为了来表示说他是一个单纯的只是爱主啊，不要世界上的情欲啊，所以这个是俄利根。所以他诠释雅歌的方式呢就影响后代教父跟修道士来诠释雅歌，就是以基督爱教会这个方式来解释。那在5世纪有另外一个名人叫做大贵格里 Gregory the Great， 那他也是把雅歌看成是基督爱教会，那他的影响力也是很大，在当时他的著作也是影响到后来的人来解释雅歌。那12世纪呢又出现了一个名人叫做Saint Bernard， 他写了82个雅歌的讲章，那这82个讲章呢全部都是出自雅歌的1章跟2章，然后之后他好像就去世了还是怎么样啊？所以如果他继续写下去的话，哇，会有多少章呢？所以差不多雅歌的每一节他就有一个讲道，那他的讲道当中全部呢都是以基督爱教会这个角度来切入雅歌。所以这几个人呢是用寓意啊，用基督爱教会这个角度来解释雅歌的表者。好，这些以下的经文呢就我们看到说特别是在先知书当中，神呢是常常用婚姻来比喻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以色列呢就是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神的妻子，而神呢就是他的丈夫。在以赛亚书的62章4到5节啊，这里说，这是神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神对以色列说，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以色列地跟以色列民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有夫之妇代表神要重新要这个地，然后娶以色列民，所以是一个寓意的解释。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有没有看到这个关系？所以在旧约有个观念，就是一个三角的观念，这是神、人跟地连在一起的三角关系。所以当这个人犯罪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地，然后呢就会影响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是个三角的关系。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是在应许地上要照着他的律法而生活，要不然呢神会把他们从这个地赶出来。而最后当被掳的时候，就证明说以色列在这个应许地上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被 exile， 就被掳啊，就是被掳。所以三角关系啊，神人地就是连在一起。那在耶利米书的三章一节，又是用一个寓意的方式来解释神跟以色列这个婚姻的关系。在这里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这里呢是在摩西律法当中所提的，就是当一个人已经离婚的时候呢，不能再重新娶回他已经被离婚的妻。但是呢，神就是把这个律法呢应用在他当时这个新的想法当中。他是说，若收回他来，这地岂不能大大玷污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神本身自己呢是超越律法的要求。律法是说以色列就是说如果有女人背叛了她的丈夫，丈夫不能再把她娶回来。但是神说，你背叛了我，跟许多亲爱的行淫，你还是可以归向我。所以在这边是看到神对以色列的爱是胜于他的律法。那这边也是带出一个婚姻的比喻，有没有看到丈夫离婚结婚归向我，是一个约的关系，神跟人的约，也是神跟以色列的约，也是代表人跟人之间那个婚约，男跟女之间的婚约。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经文，刚才是两个例子。那在新约当中呢，耶稣呢也是常常用比喻来讲到他就是那位新郎。马太福音25:1是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啊，这里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新郎是谁呢？这个新郎就是耶稣啊。所以神的是用预表的方式来讲到这个新郎其实就是耶稣。马可福音20:20这里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这个新郎也是指耶稣。然后约翰福音3:29，这里呢是施洗约翰说的，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约翰指自己就是新郎的朋友啊，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施洗约翰曾经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那个新郎，当新郎喜乐的时候，新郎的朋友，我必衰微的这个朋友，他也会喜乐。所以耶稣呢就是比喻自己为新郎，而把这个比喻延伸下去，耶稣就是新郎，那新妇是谁呢？新妇就是教会，心腹就是教会。所以基督爱教会这个比喻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呢已经开始了。那保罗这段经文刚才有念过，那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的5这边啊，他们说，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把夫妻的关系应用在基督爱教会的身上。所以很多人就是从这边呢就是看回雅各，然后就是说雅各主要的意思就是讲预表基督爱教会。所以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会有寓意的产生？好，在启示录当中呢也是提到这个最后有个羔羊的婚宴。这个羔羊是指谁呢？羔羊是指耶稣啊，是指基督，是指耶稣。羔羊的婚宴当中，这里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羔羊是指耶稣，那这个婚宴就是结婚的婚宴，那新妇是谁呢？是教会。 啊，所以是幕后的时代。我们看到基督就是教会的丈夫，啊，丈啊，对，然后教会就是心腹。21章，一到二节，这个刚才也念过，我们就再念一次哈。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城，天上面的城，降在地上。所以当时末后的时候呢，是天地合一的一个景象。而这个心腹在这里是指谁呢？是指圣城像心腹。这个圣城里面的人呢，就是属于神的百姓，其实也就是教会，是不是？属于神的人就是心腹。好，所以刚才讲的这些例子都是代表在西方的寓意诠释的传统，就是基督爱什么？基督爱教会。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的，他怎么样来解释雅各中的寓意呢？你们猜一下。是的，神学生不应该讲话哈，神学生知道比较多。好，犹太人的寓意解雅各呢，主要是的解释就是神爱以色列，所以不是基督爱教会，而是神爱以色列。在第一世纪啊，在第一世纪有一个拉比叫做亚基帕，他呢是说雅各是圣中之圣，就是雅各是至圣所。然后呢，他说如果有人把雅各认为是一个世俗的歌，那这个人呢在来世呢就不会有份。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一方面是提升雅各的地位，另一方面呢就是斥责把雅各看成是世俗文学的一个人。在二世纪有一个雅各的犹太人的雅各释经叫做 Song of Songs Rabbah。 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是用寓意来解释雅各当中如何展示神爱以色列。那他们呢就是说，在神爱以色列出现在雅各呢有三大主题，第一呢就是过红海，第二呢是西乃之约，第三呢是来世。那他们怎么样看出来呢？在雅各的第一章呢，这个男子呢是赞美这个女子如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讲到法老就想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历史，所以他们就说那一段男女相爱的时期呢是代表神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西乃之约呢，在雅各当中呢是提到里面我属我良人，我良人属我，他们彼此相属的时候就好像立约一样，所以是属于西乃之约的这个阶段。那在来世是他们是怎么看出来呢？就是在最后的一节，这个女子是盼望她的良人快来。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犹太人看雅各呢是有他们独特的一个方式，就是把雅各当中的情节放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然后应用在神如何爱以色列上面。在7到9世纪出现了一个这个文学犹太的文学作品叫做塔尔根 Targum。 那它呢是用亚兰文写成的雅歌，那里面呢都是用寓意来解释。那它的寓意呢就是讲到神如何拯救以色列，所以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拯救史。那把整个雅歌，你看我这边有写1章1节到3章6节，就是讲到出埃及记的一个历史，那里面就包括西乃金牛犊事件、建造会幕、圣殿等等。那一直到最后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散居在罗马帝国跟弥赛亚时期，然后以色列跟神重新修好，就是从7章到8章这个部分。那犹太人今天每一年是在他们的一个节期当中呢，就是诵读雅歌。这个节日呢就是逾越节 Passover。 所以逾越节呢是纪念神在埃及的时候呢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救赎的歌。那如果根据这个以色列救赎史这个历史寓意来解释，我们可以理解说为什么犹太人要在 Passover 的时候来诵读雅歌。有没有看到那个关系？因为他们认为雅歌里面讲到的男女之爱呢是预表神如何拯救以色列。 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那天主教的人怎么样来看雅各呢？天主教的人敬仰谁？玛利亚。所以他们认为雅各呢是代表玛利亚与神之间的爱。那歌中的女主角呢就是预表玛利亚。那有一个天主教的学者叫做 Paul Griffiths， 他呢就是认为说雅各里面的女主角呢是一个 hybrid 啊，是一个混合物，是一个玛利亚跟教会的混合物，所以它可以是指玛利亚，可以是指教会。为什么天主教的人是这样子来看雅各呢？他们主要是啊，刚才这里说主要是根据这一节经文，就是四章的十二节。在这里男子对女子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玛利亚是一个处女，她是受圣灵的感孕，然后呢就生了耶稣。所以这个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呢，都是代表玛利亚这个处女的这个 status。 可以理解吗？他们怎么样来解释雅各？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华人怎么样解释雅各。梁嘉黎呢写过一本书叫做《谁与我亲嘴》，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是研究大概20本啊华人雅歌的作品，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他说70年代以前在华人解释雅歌当中呢是寓意是垄断的，那所谓的寓意呢就是指基督爱教会或者是个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70年以后呢，他就啊，因为他啊、他的这个研究是70年以前的，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他没有研究70年代以后的。那70年代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华人的雅歌著作呢，是以实啊寓意为主，但是开始出现了实意啊，寓意就是基督爱教会啊，信徒跟神的关系。实意就是只是讲男女之爱、婚姻的关系。然后呢，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华人诠释雅歌的作者大部分是男性，而且有很多呢是牧师。那牧师要讲，在讲道的时候讲雅歌，就不能只是讲男女情爱了，是不是？在讲道要讲到神嘛，要讲到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跟中世纪的这些修道士写雅歌有关联，因为他们是单身禁欲，他们一定要把它升雅歌的意思升华到灵异的层面才可以接纳。那牧师也是嘛，可以理解吗？他们不能只是照着实意，他们一定要把它升华到寓意。然后啊，另外一点就是在华人的诗歌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歌词呢都是用雅歌做歌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带敬拜的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啊。等一下我们看一些例子。然后在华人的诗歌当中呢，是实意跟寓意参半，所以很多讲到寓意的时候就讲到主耶稣了哈。雅歌里面就直接唱主耶稣了。那实意呢，主要呢是直接把雅歌的经文唱出来，而不是在做解释。那我自己啊写过一篇文章啊，用中文写的，我的题目呢就是雅歌呢是我的结论是。雅歌的寓意在华人的诠释历史当中呢是如此之坚强，也就是说不断的在持续着。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那其中一个因素呢是受华人雅歌诗歌的影响，就是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因为这些歌词是用寓意来解释雅歌的经文，所以唱的人自然而然看雅歌的时候就以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有没有看到这个观点？唱歌影响信徒的神学观。那换一句话说，其实在西方的诠释雅歌历史当中呢，寓意的解释已经越来越没落了，因为这个不符合正统啊释经学啊。所以呢，在西方已经没落的这个寓意解雅歌当中，我们看到华人呢是不断的持续。所以 in a way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华人呢是接西方人的棒，承继西方寓意的这个解雅歌的传统。那 in a way 也是一种就是接棒，然后是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换一句话说，其实在整个华人的学术界呢，是比西方的是落后的，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还是停留在寓意的解雅歌的一个层面。那为什么在西方的寓意解经的传统是慢慢的没落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西方的学术界呢，女性呢作者越来越多，女性诠释雅歌的越来越多。那她们诠释雅歌的方式呢，都是比较用女性女权的主义来看，因为雅歌的确是以女性为主角，所以她们因着她们的比较不保守的一些解释，所以呢，她们就把寓意呢完全拿掉，主张实意，因为实意才能提高这个女性的这个地位，明白我的意思吗？好，那这边呢是做一个例子，有多少人会唱这首歌？这首是老歌，我没有找新的歌哈。这首歌是唐从容做的，在1976年，他在马尼拉开一个布道会，那当天呢就是大风大雨，所以呢，本来他有几场布道会，本来几千人来，但是当天大风大雨的那一天呢，就很少人出现。也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提笔啊，就是写了这首雅歌，他是作曲作词的。有没有人会唱？要不要示范一下？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就唱一两句了。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听过吗？然后接下来唱，就是很柔美的一首歌了。但是这个歌词我们小心看啊，我看黄色的部分。在雅歌当中呢，是一开始是女子说，她说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你呢变成是指耶稣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个寓意的解释。然后呢，这边讲到我就快跑跟随你，在雅歌当中就讲到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这句话是从耶路撒冷的众童女的角度说的。当这个男的吸引这个女的时候，所有众童女是一起就是快跑在他们后面，不是跟随啊，只是 run after him， 而不是说像跟随耶稣这个跟随。然后第二节讲到，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那这边讲的在唐从容当时的这个 context 呢，是指大风大雨嘛，对不对？但是在雅歌呢，是指一个诗意的在解释啊，用这个风把这个雅歌的香气吹出来，雅歌这个园中的香气吹出来。然后这个园哈，我园中香气，我不知道唐从容在想什么，在讲到我园中的时候。那在雅歌的这个背景呢，这个我的园中呢是指女子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带着一个 sexual 的 meaning。但是唐从容在这边所写的呢，就没有就远离了原本啊文本的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接着说，我主全然美丽。那在这里在雅歌当中是男人。里面的男子说女子你全然美丽，但是在这里却是唱歌的人说主全然美丽。有没有看到一方面是性别的混淆，因为在雅歌是男对女说的，那唱歌的人是男的，在这里男的对主耶稣男的说，性别的混淆。另外就是完全是寓意的解释。那这首歌其实在今天还是会有人唱的，那信徒听到这样的歌呢，一定会以为雅歌就是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很尊敬唐从容啊，我只是用他这个歌词做一个例子来说明，很多雅歌的歌词就是用寓意来解释，然后影响教会的人对雅歌的看法。那不仅是中文歌，英文歌其实也是有用寓意来解释雅歌的。在这首歌 Jesus Lover of My Soul， 有没有人会唱？ George 会唱，要不要唱哼一句 Jesus， 然后呢 Lover of My Soul， Jes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那这句话呢，其实是从雅歌的三章四节出来的啊。如果看英文的诠释，就是啊，我遇见我所心爱的，我拉着他不容他走，其实就是啊，我看到我 the lover of my soul， 然后我拉住他 ，I will never let you go。所以就是跟雅歌的英文解释是一样的。那这边又是把他良人放在耶稣的身上，就直接叫他 Jesus。那下面这首比较现代啊，下面这首叫做 Light of the World， 有没有听过？那其中有个副歌就是哦 ，You're altogether lovely, altogether worthy, altogether wonderful to me。在这个雅歌当中呢，是男的对女的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所以这些歌词呢，我们看到它是没有按照文本圣经所讲的，是男对女说的。而且直接把它用到耶稣身上 ，You are altogether lovely 是指耶稣是 lovely， 然后他是 wonderful。所以不仅是中或西这些歌词敬拜的歌词，是影响到教会的人对雅歌寓意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带敬拜啊、写敬拜诗的人要念神学，这样子才不会误导。好，那。寓意节雅歌有什么问题呢？有没有问题呢？你们说有没有问题？寓意节雅歌不对吗？因为啊，不全面。那它到底好错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用新约看旧约。在雅歌刚出现的时候，作者写雅歌的时候还没有新约。他还没有新约的启示，而他给的the first reader 啊，第一个作者的时候呢，第一个读者的时候呢，真的还没有新约的出现。当时的读者呢，并不知道有耶稣这个人会来，不知道有教会这一回事。那他们又怎么样来诠释雅歌呢？所以我们看到，用新约看旧约，如果从整体的圣经神学来看呢，是 OK， 但是。如果从雅歌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呢，就会觉得有偏差，明白我意思吗？嗯。那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忽略文本的启示。我刚才有提到，文本明明就是经文，文本就是讲这些经文啊，明明讲的是我虽然黑，那为什么我们要用人的意思来说这个黑的解释是指罪，或者是这个黑是指还有什么？是指这个缺欠，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健康。如果照着文本，不是更直接吗？另外就是忽略旧约的背景。那旧约的背景啊，刚才有提到，就是其中一个背景是雅歌是要警告年轻的女子不要太早堕入爱河，因为女子的贞操是非常宝贵的。那这个是旧约的一个背景。那另外一个旧约的背景呢，就是当时呢，巴利的敬拜是非常淫乱的，所以呢，雅歌呢也是呈现一个真正的敬拜应该是什么样的敬拜。嗯，这些是旧约的一个背景。那如果我们只是把雅歌看成是基督爱教会的话，就把原本旧约这个背景就完全抹杀了。另外一个用寓意解雅歌的问题，就是它是忽略雅歌在旧约的目的。刚才有提到雅歌当中里面所讲的恋慕，在整个旧约当中只出现三次，那其他两次是在伊甸园的部分啊，创世纪二到三节。所以雅歌从跟伊甸园的连结，我们看到他是要恢复在伊甸园的这个男女之爱，就是男女结合，然后不觉得羞耻啊，男女赤身露体但不觉得羞耻，这是其中一个目的。那如果只是把雅歌看成是基督爱教会的话，就看不到这一点的，是不是？还有就是忽略雅歌和其他旧约经卷的连接，雅歌跟箴言的连接，雅歌跟先知书的连接，那这些都完全忽略掉了。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成基督爱教会的话，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寓意来解释雅歌，我们就是在高举灵胜于体这个观念。其实华人大部分还是高举灵胜于体，所以我们真的是回到二世纪希腊的文化，好像是身体是恶的，然后灵是善的， 然后只有灵是好的，所以我们就高举这个灵。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是有一个身体的，然后保罗也是用身体来形容什么，来比喻教会，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体身体本身也是神造的啊，不是不好，灵跟体不冲突，都是好的。那另外呢，很多特别是拉比认为说灵命成熟的人才能看雅各啊，才能看明白。那如果雅各是属于，如果神的话语是属于任何人的话啊，不应该只是灵命成熟的人才会看得懂。那还有呢，用寓意解释雅各的问题，就是这个寓意就好像是密码一样，一个个要去解。那到底谁解的对，谁解的不对？那如果寓意是有统一的话，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解释？像那两乳，一个摩西，一个亚伦，是十诫的两个石板，一个新约，一个旧约，一个咒诅的山，一个祝福的山，这么多的解释，到底谁对谁错？谁解的码是正确？所以我们看到寓意解雅各呢，是出现许多的问题哈、跟挑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下半部了。所以刚才主要都是讲到寓意的一些传统跟解释跟问题，现在就进入下半部，讲到如何用弥赛亚这个角度啊，也就是弥赛亚的这个寓意的角度来看雅各。这个角度首先呢，是把雅各当中的男主角看成是预表弥赛亚。那不熟悉圣经的人，弥赛亚呢就是基督在旧约的一个名称啊，就是本身的意思呢是受膏者，所以犹太人呢一直是在等着这个弥赛亚。那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叫做Messianic Jews， 就是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已经来了。但是不相信弥赛亚是耶稣的人呢，他们还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所以雅各中的男主角从寓意的解释呢，他是弥赛亚。然后女主角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锡安城。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城市是用阴性来代表，那城市呢就像是个女人，这个城市的神呢就是这个城的丈夫，所以这个是普遍的在旧约跟古今中文化的一个解释。另外就是在整个旧约当中，弥赛亚预言或者说期待弥赛亚这个事实是穿插整个旧约啊，是整个旧约神学的一条线。那我们怎么样看出在雅各当中有对弥赛亚的期待？女主角对男主角从头到尾都有一个期盼之情，一开始她就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一个期盼。最后一节啊，中间的时候她要寻找她的良人，但是寻不见。然后最后一节呢，是讲到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看到这个女子对男子的期盼，然后中间的部分呢，她还是在期盼要找到他，跟他在一起，但是却找不到。所以这个期盼呢，是出现在雅各当中从头到尾。那接着呢，我们看一看所罗门如何是预表弥赛亚。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弥赛亚。大卫啊，因为耶稣是从大卫这条线出来，那所罗门呢是大卫的儿子。那怎么样从弥赛亚的角度来跟所罗门连在一起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平安这个字。所罗门名字的意思 ，Shlomo， 希伯来文 Shlomo， 大家跟我一起念 Shlomo，Shlomo， 这个字呢就是从 Shalom 而来。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所罗门的意思呢就是平安。然后所罗门执政的时刻呢，是以色列最平安的时期，那他也是神挑选拣选作为建立圣殿的人。因为在历代志上大卫想为神建圣殿，但是神跟大卫说他手是有流人的血，所以不适合建圣殿。所以大卫最后呢是成为帮助所罗门收集材料建圣殿的人，预备材料的人。那所罗门成为真正建圣殿的人，因为所罗门本身执政的这个时期是最和平的时期，最平安的时期。 所罗门所代表这个平安啊，那就是跟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讲到的这个平和平的君呢是平行。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讲到，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叫做奇妙策士，然后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不就是所罗门吗？他本身是个君王，他的名字是和平，就是平安。有没有看到，虽然当初这个以赛亚九章六节主要是指大卫，但是呢也是适用在所罗门身上，因为所罗门是代表平安，也是君王。另外一个奇妙的事呢，就是所罗门这个名字在整卷雅各书当中呢是出现七次，而七呢是代表完全完美。这个是意外吗？你说作者安排所罗门的名字出现在雅各，这个是巧合吗？是意外吗？还是刻意的？耶路撒冷 Yerushalayim 它的意思是平安之城，在雅各当中呢也是出现七次，难道是巧合吗？你们说呢？所罗门意思是平安，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所罗门是君王，他执政在平安之城，两个名字都出现七次，这个我认为不是巧合。所以在雅各的希伯来文当中呢，其实就隐含着这个寓意的解释。不止如此，舒拉密 Shulamit 是平安的意思，它是平安的阴性，所罗门是阳性，所以舒拉密跟所罗门呢是 match 的，相配的，因为两个人都是平安的意思。我的是叫侄女吗？我的 niece 啊，第二个弟弟的第二个女儿就是叫 Shulamit， 我给她取的，代表平安啊，也是她也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在雅各的八章十节，这是女子说的，她说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记得平安的意思，平安就是指所罗门，这里是双关语，对不对？这个女子说她得到了她的所罗门，有没有看到她得到了这个平安？奇妙吗？没反应啊，没反应，很奇妙，很奇妙。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呢是在当时的文化呢都是预表这个锡安城，也可以说是预表这个锡安的百姓。以城市比喻女子是当时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城市呢是代表阴性，所以这个城市的神就是这个女子的丈夫，这个城的丈夫。然后锡安女子是出现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啊，是预表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看到女主角是预表为锡安城或者是锡安百姓，然后呢她是在期待着她的弥赛亚，也就是她的和平之君来到啊。刚才其实之前有讲到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然后呢预备装饰好，像新妇一样在等待丈夫，就是这个观念。这个城就是阴性，就是女性，就是妻子，像新妇一样在等待她的丈夫，也就是这个城的神。有没有看到这些连结？所以怎么样用平安来解释，做寓意的解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小小的总结，就是借着舒拉密，也就是平安之女，找到她的平安，也就是所罗门。犹太民族盼望找到他的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呢，将要把真正的平安带给平安之城，也就是耶路撒冷。给大家一点时间消化一下。Make sense 吗？所以这个完全是从雅各的经文得出的一个结论，而不是从新约看进去旧约。好，下一个部分呢是从最爱这个字。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发现其实并没有最爱这两个字，其实呢这是翻译的问题。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叫做耶迪迪亚 Jedidiah， 这个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12:25。所以 Jedidiah 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最爱的。我儿子的名字就是 Jedidiah， 从这里而来。所以我跟他说这是一个 Christmas name， 为什么？因为他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12:25 Christmas name， 很容易记，对不对？那他，我们通常就是叫他 Jed， 短一点， Jedidiah 太长了，然后别人听起来很奇怪，或者想到 Jedi， 我们叫他 Jed， 我们就叫他 Jed。 所以最爱呢，在雅各的翻译当中呢，你们猜一下好了，他是翻译成什么？雅各当中到处都是最爱这个字，但是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中文是用另外一个名字来表达。好吧，揭晓答案，揭晓就是良人。良人，雅各当中每次提到最爱，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良人，所以每次讲到我的良人的时候，其实根据原文的直译呢，是我的最爱啊 ，my beloved 啊，我的最爱 ，my beloved。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良人跟最爱啊，它的子音 consonants 是跟大卫的子音是一模一样，那个符号就是希伯来文，最爱等于良人等于大卫，它的子音一模一样，所以当从希伯来文就是旧约的雅各的原文来看雅各的时候，哎，你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到处都是大卫在里面。那大卫跟所罗门的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所以他们两个是合为一体，是个 hybrid 在雅各当中。有时候会想到所罗门，有时候会想到大卫，然后每次看到我的良人 my beloved my beloved， 其实女子也可以说她是讲 my David my David。大卫的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当中有没有 David？ 很 popular 的名字，有没有人丈夫叫 David， 家里的人叫 David？ 有，你的丈夫吗？你的小孩叫 David， 你知道 David 是什么意思吗？那你为什么给他取的叫 David？ David 的意思就是最爱，所以我们看到最爱他生了一个儿子是耶和华最爱的， get it？大卫的名字是最爱，他生了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是耶和华最爱的，所以最爱生了个儿子叫耶和华最爱的。所以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呢，不能不会联想到大卫，不能不联想到所罗门，而大卫呢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表，那所罗门 by association 也变成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表。不仅如此，这个在雅各当中出现最爱或者是大卫这个字根呢，是一共出现了33次，这个是我一个一个的数的啊，从8章当中一个个这样数出来的。大卫跟33有什么关系？好了，George你说了啊，对，耶稣是33岁死，那大卫呢？OK， 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在希伯伦作王啊6年半，33年吧，加起来40年，所以33跟大卫是连在一起的。而大卫这个名字在整个雅各当中就是出现33次，然后里面是讲到耶路撒冷7次，大卫是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些数字、这些名字、意思，一定是有连贯的，对不对？然后呢，这33次呢，全部都是出自这个女主角的口，没有一次是出现在男主角，所以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百姓在叫我的最爱，都是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是非常奇妙的。OK， 接下来，所以中文是翻译成我的良人，哈，和本经新译本都是一样。然后我的最爱呢是啊，这个就是大卫的名字加上他的母音跟子音加起来，在希伯来文所出现的这个啊，这个是在整个雅歌当中，我的最爱这个字 是出现了26次。那26有什么特别呢？有，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如果把它算成数字的话，加起来就是26。那这个是希伯来文呢，讲到耶和华呢的名字，所以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呢都代表一个数字。那神的名字就是这个 YHWH， 那它的数字呢是代表这样子，所以它加起来呢就是26。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这四个子音加上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他们的母音，子音加母音合起来就变成耶和华，中文是翻译成耶和华。所以我在这边所讲的就是26这个数字是特别的，因为神的名字就是26。所以每次看到 My Beloved， 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其实也是跟神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叠的影像，就是神跟大卫呢是一个混合物，混在一起，然后呢大卫跟所罗门呢也是混在一起。讲到良人的外表，在雅歌的5:10，女子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这个红呢就是 Adam 以东这个意思，红的意思。那这个红有什么特别？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形容大卫的外表的时候，有2处经文提到大卫呢是面色光红，是同一个字。所以当这个女主角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一定会让人联想到大卫，因为大卫的外表就是红。所以大卫是弥赛亚的预表，所罗门也是弥赛亚的预表，因为所罗门跟大卫有关系，然后也是平安。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混合物，一个 hybrid。在很多年前呢，还没有 PowerPoint 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投影机吗？然后有 transparencies， 大家知道我说什么？玻璃胶片叫什么？玻璃片？哦，投影片，对，投影片。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弥赛亚呢看成是有一个投影片呢是画着大卫，有另外一个投影片呢是画着所罗门，把两个投影片放在一起，就是雅歌中出现的这个混合物。就是有时候看到这个男子呢他是所罗门，有时候呢他是大卫，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 image， 也就像这幅图画两个圆圈中间有重叠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说所罗门呢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表，因为他跟大卫的关系。君王和牧人，当我们看君王跟牧人，我们以为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在旧约跟古近东的文化，其实君王也称作牧人，因为君王呢是牧养神的百姓，今天叫牧师，对不对？牧师也是跟牧羊有关系，羊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嘛，那牧师就是在牧他们，所以君王跟牧人呢是同一个 image， 而不是两个不同的职业。那特别是在当时旧约的一个背景，所以每一个当时的君王呢都是 the shepherd of my people， 啊，从神的眼光来看是牧养神的百姓的。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男主角呢，他这两个身份都有，他是君王，他也是牧人。1:4，女主角称男主角说，王带我进了内室。1:12，王正坐席的时候。1:7，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都是女子在问男子。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在这个女子的心目当中，她的良人呢是君王也是牧人，不是两个人。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大卫他是个君王，他也是个牧人，所罗门呢是君王，没有记录说他是个牧人，所以在这边也是让人联想到大卫。以赛亚书其实多次呢是提到这个弥赛亚呢将会是这个君王，那这个是以下的经文。然后另外就是在以西结书的34章啊，这边呢神呢之前的经文呢神是说是骂当时的这些牧人，他们只会牧养自己不牧养神的百姓。那其实以西结所骂的这些牧人呢是指当时执政的君王，所以直接称他们为牧人。那最后呢就带出这个信息，就是神说我必立以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那这个仆人啊，这个牧人呢就是大卫的后裔，那神要在他们 啊，中间作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是这个君王跟这个牧人。然后还有一点讲到以嘴亲子，这是出自哪里？在雅各一开始，女子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女对男说的。那以嘴亲子这个观念呢，是出自诗篇的第二篇的最后一节。在之前呢，是讲到万邦在吵闹，要抵挡神的受膏者，然后神呢就出现说，神呢是已经立了他的受膏者在锡安。那最后一节就是说，要劝所有的人啊，外邦人要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以嘴亲子的意思就是要敬拜这个子，而这个子呢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所以怎么样把这两个经文连在一起？我们看到雅各呢是回应诗篇二章的十二节。从正点的角度来看，当诗人说当以嘴亲子，而雅各这个女子就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她就是要以嘴亲子，有没有看到？或者说希望这个子来亲她，这是敬拜这个子的一个表现。从寓意的解释，女主角是代表所有神的百姓，那她是回应诗篇第二篇的当以嘴亲子。所以如果从正典，所谓正典就是圣经的所有的经卷放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是可以对话的。所以这个是雅歌的跟诗篇的一个对话，他回应诗篇第二篇。那我们就不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思想，是说诗篇先还是雅歌先，因为这是出现在整个神的正典里面的一个对话。好，膏油，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想到这个膏油呢，一定会想到受膏者，因为受膏者呢是要被膏来，被油来膏，然后才可以成为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都是被油而膏成为君王的。然后在诗篇四十五篇呢，是有讲到神用喜乐的油膏王。所以这些膏油，有关膏油的经文呢，都让人联想到大卫受膏，所罗门受膏成为君王。好，另外一个就是葡萄园。葡萄园是比喻什么？在旧约当中是比喻以色列。在雅歌当中呢，这个葡萄园是指一个真正的葡萄园，但是也是指女子的一个身体。他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就是这些哥哥们让他看守这个真实的葡萄园，但是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没有看守，所以他被晒黑了。那在旧约呢，葡萄园呢都是跟君王有关系的。在对犹大的预言当中，就是有提到葡萄树、葡萄酒。亚哈王呢就是贪图这个拿伯的葡萄园。然后在传道书呢是讲到这个传道者有可能是所罗门，他说他是修造栽种葡萄园。那在以赛亚书呢，神是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人，然后自己呢就是葡萄园的主人。那这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五章一开始呢，这是神对以色列唱的情歌。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这边所亲爱的就是 to my beloved， 跟雅歌一样，为我的良人所唱的歌。那这个歌主要是讲神呢是建造了一个葡萄园，他渴望结好葡萄，结果却结了野葡萄。有时候我会用这一段话呢，是来应用在我的希伯来文学生当中。我渴望他们结好葡萄，学会这个语言，但是最后呢，有许多呢是结了野葡萄。但是相信作者一定会例外的，一定是好葡萄的。好，那接下来呢，最后呢，神就解释他这个情歌。他说，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家。那他所爱的就是犹大人，那葡萄园的主人就是神。耶稣也是用葡萄园的比喻来比喻神跟信徒的关系，记得吗？约翰福音十五章。所以每次当我们看雅歌当中讲到葡萄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以色列，因为在其他经文当中葡萄园呢就是预表以色列。好，接着这个部分我其实明天也会再提，就是如印记。 如印记这个组合 as a seal 在整个旧约当中出现三次，两次是出现在雅歌的八章六节，那另外一次呢是出现在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三节。在哈该书这边讲到所罗巴伯，以所罗巴伯为印，所以在这里所罗巴伯呢是一个弥赛亚的 预表，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是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一个人物。所以当这个女子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如错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把对方看成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人物，因为这个用词呢是在旧约呢是只出现这三次，而在哈该书那一次呢是特别是应用在所罗巴伯这个弥赛亚的预表身上。好，期待将要来的王，之前的经文已经念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将要来的王就是这个羔羊羔羊的婚宴，他最后会到来，但是在雅歌的时候呢这个女子还在等待他的到来。在启示录这边呢是说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也就是羔羊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就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当中呢有没有悲哀，有没有悲哀，有没有哭号，有没有疼痛，但是在将来这个美好的世界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些事都会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就不会再有这些眼泪了。所以这个是对弥赛亚的一个期待。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想一想，我们的盼望是什么？那我这边写了几个我的盼望，吃喝因为我现在高糖高胆固醇，在吃喝上面很节制，但是我是很喜欢吃的人，所以很痛苦眼睛常常看到好吃的不能吃，所以今天已经不要说了昨天也是吃喝。好，第二个呢我也喜欢看韩剧通常暑假的时候我都会追一些韩剧，我觉得很好看那些情节很多的很引人入胜，所以每次看完一个就期待下一幕，然后就在追。然后 Netflix， 我家有用 Netflix， 有很多 good shows 我现在也是在追很多，然后一个 season 完了就觉得很空虚很失落，还在等第二个 season，那第二个 season 通常要再等一年，好久所以这个也是我的期待这是我儿子的期待，他希望买一个新的电子游戏。然后呢这个期待我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应验了，就是换了一个新的电话，不是那个不是 Note 7，不是那个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喜欢游泳，我是去 LA Fitness Fitness 游泳，所以很麻烦，还要开车还要换衣服很麻烦，所以我想说如果有自己的泳池多好环游世界，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所以这些是我的一些盼望。但是当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个感动就想到在新约有一段经文讲到，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在今生今世的话，那其实我们连不信的人都不如。这些盼望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真正的盼望应该是盼望主的再来，期待将要来的王。雅歌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期待，女主角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求主快来。在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的部分是讲到圣灵和心腹都说来，然后呢他们说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不应该只是在这个地上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应该是期待主再来，因为主一定会再来，他已经来了一次了，他一定会再来，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是最后一章的 slide 一开始我们看到女主角对男主角的期待，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在这里呢他是回应诗篇第二篇，当以嘴亲子， 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希望我们可以与主亲嘴，可以认识他，可以跟他有个关系，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可以知道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我们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在今生今世会经历神的隐藏，会有失望的时候，但是不要泄气，不要丧气，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子盼望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雅歌我们看到是不只是回到伊甸园，更是延伸到启示录最后的这幅图画，也就是主再来的这幅图画。所以雅歌真的是圣中之圣。那最后的两个问题就是，你在哪一个阶段呢？你是在还没有认识神的阶段吗？那我真的是劝勉你快一点认识神，巴不得你快一点来认识他。那如果你是在中间的阶段，我也要带给你安慰，就是这个只是暂时的，你一定会再次经历到神跟你的同在，神不会再隐藏。那最后这个部分是我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盼望是希望主的国度可以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呢可以经历到主耶稣国度的再来，这个应该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雅各书给我们，看到这卷书里面实在是太丰富了，不只是讲到情，也讲到我们跟你的关系，讲到主再来的信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特别为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祷告。主，你的灵继续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对于在经历你隐藏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亲自赐下安慰，让我们在低处的时候不至于失望，因为知道你一定会再来的，你一定会拯救我们的。为着我们把地上的盼望有焦虑的，我们也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因着你的话语重新的带出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你会再来。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的国度会再来的。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还有剩下一点时间，那作者是说有弟兄姐妹建议我们有一个 Q&A 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剩下的一点时间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互动。对今天所讲的，
你说了这个传统西方的解释，这个因为这个
我分享的就是弥赛亚的角度，这个是我的看法，对。然后这个看法我觉得是符合经文的一个启示，也是符合旧约的文本的一个启示。但是我不排除用基督爱教会，因为保罗是这样子看进来，不过那个是另外一个从新约看进来的角度，所以这个弥赛亚角度是从旧约看旧约。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说的作者到底是谁？
很快的回答呢，就是不知道，不清楚，有可能是所罗门，有可能不是他，因为有证据证明是所罗门，也有证据证明不是他，所以这个不清楚。还有其他问题吗？
再讲。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你说就是。如果用那个寓意的解答的话，就是说好像用新约的观点去看这个旧约好像不是很合适。那弥赛亚的这个观点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在雅各书成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弥赛亚的观点？
其实在作者写的时候，我刚才讲到这个些希伯来文出现的次数七还有三十三还有二十六，这些是在作者写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些我觉得是隐藏，已经隐藏在这个文本里面。 在写的时候已经在那里，我觉得是作者的其中一个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但是当时的读者他们有没有，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这个弥赛亚的观念？
对，他们一直是存在着期待弥赛亚的观念。其实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弥赛亚的期待，因为那边是讲到神预言说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他们的之间的争斗，那女人呢是要伤这个蛇的头，蛇呢是伤这个女人的脚跟，所以弥赛亚的预言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是穿插在整个旧约当中，从五经历史到先知书，然后到诗歌智慧书当中，所以是一个旧约神学的一条主线。
请问夏娃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吗？
再说一次，
夏娃是不是有智慧的女人？
好，我这样解释好了。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三章六节来看她的话，她是有智慧，但是她这个智慧呢，是她个人主观的智慧，不是一个敬畏神的智慧。怎么说呢？因为在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呢，是提到好这个字啊，神造什么，他说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在创世纪二章呢，是提到不好，神说他造这个男人，他男人独居不好，神看是不好。但是到了三章六节呢，是讲到这个女人看见那果子好吃好看，她就摘下来吃了。所以之前都是神看什么好，神看什么不好，神是好跟不好的标准。但是到了第三章，这个女人也就是夏娃，她自己成为好跟不好的标准，她看见那个好她就拿了。那这件事呢，是违背了神当初的命令。所以说她是不是有智慧呢？她是有自我的聪明，她觉得她拿了这个，他就眼睛可以明亮，像神一样。但是这个举动呢，不是出于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如果你定义智慧是，属于神的话，那夏娃就没有。但是如果智慧是属于这种人的这种智慧呢，夏娃有。
下面一个问题就，那神为什么没有创造一个这种有智慧的女人呢？
这个是跟自由意志有关系，就是神给亚当跟夏娃一个自由的意志跟选择。如果神创造一个人是有智慧的话，那你去问神好了。这个对，所以这个是跟智慧的定义哈，怎么样定义这个智慧啊有关系，跟自由意志。对。所以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又是不一样，看你怎么样来定义这样的一个智慧。你可以念神学院，鼓励你念神学院，可能会有更多的答案。有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角度，大家能接受吗？可以接受吗？那这个角度是在中文的著作当中比较少见的。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把时间交给George了，谢谢大家。